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几年前家父把我们的家谱给我看啊，最有兴趣的是看什么呢？我的名字在不在上面。然后往上面看的时候，看到一个很精彩很特别的地方，原来我的祖父是基督徒，他的父亲也是基督徒，他的家里面有六个男孩，前面三个男孩是很传统式的中国式的名字，到了我的祖父是老四，第四的开始呢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奇怪啊，在一个家庭里面突然间出了一个彼得、雅各、约翰啊，原来就是我的曾祖父啊，他信了耶稣，他愿意他的世世代代以后要跟从耶稣。诶，这个家谱追起来蛮有意思的，每一段都有他的故事。那我就想起来问问大家，如果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谱，意思说我今天信主是某某某带我信主的，那如果一直在追溯下去的话，某某某是谁带他的呢？是某某某第一啊，然后某某某第二，某某某第一，直追上去，请问要追到谁那边去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很奇妙的问题？我的属灵家谱，我今天信耶稣，我今天在主里头蒙了爱，上帝那么爱我，我知道这个爱，我领受这个爱，我也在基督里头接受了他的救赎的恩典，罪得赦免，这是何等大的喜乐。那这个如果追上去的话，这个有一个源头，今天我们就是要看这个源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而且从回去看，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世上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成为主的见证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依靠，很大的一个主的给我们的同在。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带着喜乐的心，知道说你是上帝所爱的，神非常爱你，神拣选了你，要你在他的旨意里头，在他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今天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我们要向世人做基督的代表，教会要成为世人在世人面前耶稣基督的代表。门徒们他们就接受了这个使命，而且世世代代在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因为你成为基督徒加入他的教会，在主的国度里面，你就是在世界上要成为世人的代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如果你仔细的看的话，恨这个字不断的出现。哦，恨这个字是出现了几次呢？大家如果算一算的话，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一直论述下来，就是讲到说世人会恨你们，你们是被恨的，因为他们先恨了我。在这个看下来的时候，不单单在前面那一段，一直到25节，从18到25节，这短短的几节圣经里头，恨这个字出现几次呢？出现了七次。恨恶出现了一次，逼迫出现了两次。很奇怪的，在进到这个经文当中，讲到第15章的时候，上个礼拜非常美好，讲到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而且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最后的时候讲了什么东西呢？这个最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第17节里面讲到要在主里面要彼此的相爱。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有在主里面的彼此相爱？你上个礼拜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彼此相爱不是我们个人产生的爱，是在基督里头连接在基督里面的爱。主耶稣说，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必藏在他里面。藏在我里面的就多结果子，就多结果子哈。所以我们就要记得说，哦，我们要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人。其实记得哈，圣经里面没有说我们自己去结果子啊，我们是要连在枝子上。只要你连在枝子上，你就成为一个结果子的一个枝子。就求主给我们看到一个宝贵的恩典。但是很奇妙的，当圣经里面讲到爱的这时候，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十七节讲完之后，第十八节一开始就说世人都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基督徒的团体，基督所选召的团体，基督所成立的团体是以爱作为标志的，而这个爱是根据耶稣基督牺牲之爱，这是我们已经知道了。而在耶稣基督牺牲之爱当中，他这个时候对他的门徒说，我要离开你们了，但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把基督的恩典、基督的同在就彰显在你们这个团体当中。我们怎么能够经历耶稣基督呢？是当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跟随主的人在一块的时候，我们是以基督的爱彼此来对待对方。而世界跟基督无关的，他们的一个标志是什么？那就是恨，就是怒气，就是不愿意跟你妥协，不愿意跟你和好。所以在我们这边看到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面对一个敌对的一个世界，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完全是不一样的。最主要的是因为生命啊，在基督里头有了基督的生命。那主耶稣说为什么有恨呢？因为世人恨你们，世人不能恨你们，是世人不是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主耶稣基督来世界上的时候宣告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而上帝的羔羊的背后就是证实说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一个人都跟上帝已经 分开分离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思考这段话的时候，首先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基督里头，因为我们连于基督。大家没有看到那个奇妙的地方啊，在前面我们要藏在基督里头，基督就藏在我里面。你若藏在我的话里头，我就藏在你里面，常遵守我的话，我就藏在你们里面。你就看到说主耶稣基督是一致的跟我们同在，而因着我们跟他的认同，结果呢，我们就成为了基督在这世界上的代表。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其实那个时候的犹太人领袖针对着主耶稣，再过几个小时主耶稣就被杀死了，那不是已经就除害了吗？那怎么能够又说主耶稣还是被人恨呢？那这一点就是透过延续主耶稣在世界上存在的一个团体，那就是教会，那就是弟兄姐妹你和我，在当中要把主耶稣基督代表展现在人的面前。世人不认识神，但是我们代表基督把他的恩典带到这个世界上。约翰福音讲的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里面讲的很清楚，就是上帝他神他本身成为了人的样式，有形有体的活在人的当中。但是约翰福音不单单是讲道成肉身，我们进到第十四章开始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主耶稣基督说，我要去，我要求父，父另外再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哎，另外一位，上一次蔡弟兄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了，这个另外一位是相同的一位，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位。就主耶稣他本身也是保惠师。那我们就看到圣灵的同在是整个约翰福音在下半段里面讲的重点啊。从第十四章开始，他就有四次的特别提到专有的一个名字。我们特别要看到 在十四章，前一个星期我们看到两次了，宝会师，宝会师。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第三次，下个礼拜我们看的是第四次。而这四次很独特的，在圣经当中只有约翰这个作者写了宝会师这个字，而整个圣经你翻篇了就只有宝会师这个字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宝会师就是圣灵，他要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那怎么知道呢？我们就特别来思想一下宝会师一个挑战。我们今天还是复习一下这个蔡弟兄他跟我们分享的啊。其实在这个宝会师这个字里头，原来的文字很难翻译，怎么知道很难翻译呢？不同的版本，单单中文就翻译成宝会师、劝慰者、慰助者、去帮助者、护卫者啊。那到底什么意思呢？啊，进到英文的时候更乱了啊 ，comforter， 鼓励的、安慰的 ，advocate， 辩护律师 ，friend， 朋友 ，counselor， 你的律师 ，helper， 帮助者 ，companion， 你的同伴 ，paraclete。Paraclete 这个字呢，就是当他翻译到说，哎呀，没有任何一个翻译都最好，他就把原文把它翻译出来了啊。所以原文就是 Paraclete，Paracletos。Paraclete 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是另外的一位保惠师。Paraclete 就是被招来在你的身边的这一位，被请来在身边的这一位，在罗马的时代，在希腊的这个语义当中，它里面有一个辩护律师、辩护者，特别是在法庭上面坐在你身边为你讲话的。那在古代，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历史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介绍说，这个辩护律师是一个有地位、地位崇高、被人尊重，他说话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每个人都尊重的，所以他可以站出来代表你向法官说，我用我的人格来代表告诉你说这是真的。所以他就在这个法官上面能够辩护，来个指证说这是真实的见证。当然在法庭上有些时候这个指证当中要指出对方的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整个圣灵在背后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约翰给他一个专有的一个名词啊，叫保惠师啊，这出现了在约翰福音四次，约翰一书里面出现了一次。那个时候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中保，那中保讲的不是圣灵了，中保讲的是当我们人有罪的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在上帝面前有一位中保，就是义者耶稣基督，主耶稣在神的面前来辩护我们。不是因为我是罪人他辩护我，而是他辩护我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人他罪已经得赦免了，神已经称他为义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边有圣灵保惠师的同在，他是来作证的，来保护的，来鼓励的，来帮助的，来叫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成长的。十四章里头，大家回忆一下前一个星期我们所学到的，这位保惠师是永远与你们同在的。如果我们看那个英文的翻译，它是 with you forever， 然后说要常与你们同在，这都是圣经的话哈，直接引述出来 alongside you always， 还有呢就是在你们里面，与你们同在到永远，与你们同在是陪伴在你的旁边、你的身边，经常跟你在一起的，而且他也是在你里面的。我们就看到说这个非常密切的团结的关系，很特别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内住的关系。所以圣灵来了，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了，他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丰丰满满的有的是父 独生子的荣光。他在世界上道成肉身的时候，是带出父的荣光。今天圣灵所在的教会，圣灵同在的教会，就是基督继续的发光的一个团体，基督不断的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一个团体。但如果来这样思想的话，就很清楚了。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有形有体的活在人的当中，他只能够活在一个地理和时间里面，在那个时空当中，他活在巴勒斯坦里面，把基督的爱他教导，把它浓缩起来，用33年来把它活出来，见证出来，讲述出来。以后他离开世界了，透过十字架的死和复活升天。但是神在他的计划里面，让三位一体、三一真神，一体这个字有一点 misleading 啊。我们在中文里面有一体，在英文里面没有一体这个字哈 ，Trinity， 三一啊。Trinity 的意思是什么呢？是 tri 三个 ，unity 合一，三一 Trinity。所以，如果我们讲三位一体的时候，就让人感受说哈，有一个身体又是三位，不是的，没有体，是三位，三个位格。同一位上帝，这个神秘的奥妙，奥秘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就清楚地看到，三一真神就是同时一起来做事，而且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把这个密切的关系把它表露出来。所以主耶稣说，我不是讲我的事情，是父差我来，要我把父所要我讲的把它讲述出来。所以当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后，圣灵来到世界上，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是有形有体的。圣灵来的时候是无形的，因为圣灵是没有形状的。但是有没有体呢？圣灵本也是没体的，但是当圣灵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就跟每一个基督徒的团体在一起，在每一个基督的生命里头。所以你说现在圣灵有体吗？我们可以说圣灵是无形的，但是有体的活在每一个教会当中。这个体是什么呢？就是教会。而教会就可以彰显出道成肉身所要表彰的，现在透过圣灵的同在，在四处每一个有基督徒在的地方，有圣徒在的地方，神的灵与他们同在，在那个地方每一处都在彰显道成肉身所要做的使命，就是要引领世人回到天父的面前，跟天父有美好的关系。而在这个过程里头，当主耶稣基督把一群一群的人引到他的国度里面的时候，世界上世人是一个敌对的方式来对待主耶稣的，这是历代基督徒所经历的。或许最近大家有看过中国一个著名的传道人，他被关了大概2年之后，最近写了一个很感动的一篇文章，想到他的儿子了，儿子10几岁。哎，弟兄姐妹，这个时代被逼迫、被世人敌对的是更多的一个团体，不是越来越少。所以基督徒在这当中更加要秉持神给我们的使命，让主他的同在透过我们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的这个相处在一块，把它完全的流露出来。所以真正的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爱彼此，相爱，要在主里头要成长，也要把这个爱分享给这个世界，也来照理这个世界，没有错。但是真正主在做的一个改变，是在人的心里面来做改变，让我们一个个的心回到神的面前。当我回看我的家谱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祖父他自己，他的对神的爱跟认识要经过一次的考验，一次的改变， 以后他完全就不再靠神迹，而是完全的相信主。在看我的父亲的时候啊，他十几岁听宋尚杰讲道，他已经举手了，已经信了。但是有一天，当他结了婚不久，发现他自己没有重生，他就找了宣教师说：“哎呀，我还没重生啊，圣灵感动我，怎么能够重生呢？”那天晚上，宣教师带着他祷告，信主了，他的生命慢慢在改变。但是他信了主之后，还要不断的被主来雕塑和成长，才能够越来越有上帝要他彰显出来的样式。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愿意，他要我们在每一个所在的地方，我们所处的地方，能够彰显出他的荣美，因为他跟我们同在，常与我们同在，也在我们里面。而这个见证，这个代表，是在一个敌对我们的一个环境当中。最近大家在投票选举的时候，心里面非常沉重，就是面对一个非常敌对基督信仰的一个社会。很大的难过是看到说，过去派宣教士最多的一个国家，把最多基督的爱能够传出去的一个地方，竟然慢慢的好像沦陷了，这是我们心里面难过的。但是不要忘记，上帝没有失败哈，上帝的恩典是在他的国度里面，透过他的教会去翻转和改变整个世界。如果你说要算带人信主最多的人，历史上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啊，叫查理曼大帝。他是新的罗马帝国，不是罗马帝国哈，是新兴的罗马帝国，就是在法国那一带啊。他在大概800年的时候封地哈，当他把这个萨克逊人打败之后，他做了一个壮举，吩咐他的士兵说：“拿你们的矛枪指着每一个萨克逊人，对他们说，受洗或受死。如果你今天不受洗成为基督徒的话，每一个今天都要成为这个鬼魂。”哦，那一天啊，所有的萨克逊人都信基督教了。哦，这个你说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政治人物就叫查理曼大帝啊，带好多人信主。其实呢，他这个带人信主的方法是非常愚昧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不是用这个大的势力，而是用圣灵的大能，在敌对的地方来不断的让他的百姓去做美好的见证。在14章里头也特别提到，他是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明白他所讲的、所教导的。那我们就不再这个多讲，这个刚刚已经谈过了啊。这一点就是从那个一个学习古代历史的一个专家Johns Hopkins 大学里面一位这个历史的专家，他就查考之后，蔡弟兄也提到了一点哈他说到，原来在罗马的时代是有一个辩护者是法庭上的一个尊贵的辩护者啊，所以圣灵跟我们同在是这样子的一个同在哈他在敌对的人当中彰显的他的大能。几个礼拜前我看到一篇蛮感动人的一个见证哈，有一个叫 Beckett Cook B-E-C-K-E-T Beckett Cook， 他原本是在好莱坞做服装设计的，很出名的一位，这经常就是跟这些有名的明星在一起的，他所画的他所呈现的都经常在最有名的这些杂志里面出现。不过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对基督教非常的不满意，因为基督教就是这个判他们是有罪的。有一天他跟他的朋友在一个洛杉矶的咖啡厅喝咖啡，很奇妙的，在他们附近有一群的年轻人在那边交谈，而桌子上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圣经，原来他们在查经啊。他就很好奇，就走过去跟他们聊天啊。在这个聊天的过程的时候，这一群查经的年轻人知道他是一个同性恋者，而这位同性恋者也不 不遮掩，他说我是同性恋者，我是无神论者啊，其实我是很不满意教会给我们的这个标签和批评。这几个查经的人就对他说，按照圣经来看，同性恋这件事情是犯罪，但是你好不好下个礼拜天到我们教会来，欢迎你。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对话哈，好像是有一点可以到一个不欢而散的这个地步，但是呢这几个年轻人就多了一句话说，你不如下个礼拜天就到我们教会来。就刚好 Becky Cook 在那个时候，他虽然已经非常有成就，但是他心里面很虚空，所以他说好啊，这个反正礼拜天有空，结果他就到礼拜堂去了。那一天他一进到教会，圣经的话一打开一念，牧师讲道，他就整个人在神面前就被感动的掉眼泪，他开始就好好的去认识圣经，有牧师就带领他培训他，结果十年之后他写了一本书 A Change of Affection， 我的爱慕的对象的改变。他现在的 affection， 他的爱是完全投在耶稣基督身上，本来是一个敌对的，很奇妙，硬着一群充满喜乐的年轻人，在这个查经的环境当中，这 LA 是少见的一件事情，竟然能够邀请到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敌对基督教的一个同性恋者，让他有机会接触到福音，听到福音，被主改变，就是一个邀请。就是因为这一群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身上彰显出来的神奇妙的恩典。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